旧约利未记二十六章，我们前一次呢讲了旧约的利未记的十六章，我们这个系列呢会一直在圣经里从头开始查考，来看无论旧约新约神是怎么样把耶稣基督并他并十字架的主题呢放在圣经里的。那旧约的很多时候是隐藏的，新约是显明的，所以我们会从头往下。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利未记，所以我们上次呢讲到利未记的很重要的章节，就利未记十六章赎罪日的意义我们已经解了，就是赎罪日就是献的那只羔羊就是耶稣基督一年一次以色列人要不停的献才能够，就像我们头发白了要染头发才能遮盖着罪，但是耶稣基督来，我们可以一次献上，永远献上，这就重生了所以当我们里面的发根可以生出黑发了以后，我们就不再需要染发了所以利未记的十六章是个很好的预表在讲神一次把罪去除给我们带来的救赎。我们今天会看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就是圣洁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们今天会从这个方向来思考神的救恩。那神呼召我们为了什么他圣洁对我们的重要到底是什么，然后他会怎么样把这个圣洁给我们我们怎么样得着他这是我们今天的思考。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本圣经，让我们能够明白这话语，也求您的灵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时间，让我们真的能够在您的话语里得着力量和亮光因为我们常是迷糊涂的，常是走迷的即便我们接受了救恩，我们很多时候对真理也是不清楚的，是吧？求您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真知道这圣洁的宝贵，也真知道借着基督我们得着圣洁得着那从您而来的圣洁的外衣这样的重要。求您光照我们，也坚固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利未记的二十六章呢是非常我们常会引用的怎么叫引用呢？我们最喜欢引用的就是前半段比方说呢第三节往后，我一读大家就清楚大家会觉得很感动，很喜欢听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这个很好，对不对？神的祝福，祝福他怎么描述的呢？神很清楚地描述了这个祝福非常美的。他说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这个什么意思呢？在以色列地先收呢一年的这个土产成熟的时候呢，他先收的什么呢？先收大麦，然后收小麦，大麦和小麦叫粮食。这个时候收完了呢，就到哪呢？就到夏天了。这个时候要干什么呢？要去摘经济作物，就是什么？就是葡萄就是无花果。为什么要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呢？因为那个时候你再打粮食呢就没有人力了，我就一个人。如果呢我前面几个月都在打粮食，现在葡萄熟了，我只能把我的时间花在摘葡萄上。所以神是比量我有多大的盆儿，他就给我多少祝福。这就是圣经神祝福的一个特别清楚的形象。神的祝福的形象是什么呢？叫上尖下流，连摇带按。比如今天呢我拿了一个器皿到你面前来，你是一个特别慷慨的人，要把米倒给我。你倒米的方式有可能什么？像葛朗台那样倒一点点就说够了，存了个底就让我走了。神不是这样的，神怎么倒的？上尖下流，形象吗？上面是尖的，下面还在往下流，想想这个米然后呢还可能很松，对不对？你要怎么样？摇摇摇摇摇摇，然后什么？按。这叫上尖下流，连摇带按，最后又造成个什么结果你知道吗？你的器皿决定了你的祝福。阿们。你会后悔说我今天怎么不带个桶来呢？后悔了 我早知道带个桶来，是不是啊？圣经是这么描述的，有一个例子啊，以利沙呢有个门徒，他死了，这个门徒的妻子呢就跟以利沙说：“我丈夫死了怎么办？我成寡妇啊，我这还有两个孩子要养。”以利沙说呢，先知以利沙说：“你家有什么东西？”他说：“我家啊就剩一点油了，就瓶底啊橄榄油剩一点了。”而你呢，先知跟他说：“你去跟邻居借盆借器皿。”还加了一句话：“不要少借。”注意这个词啊，不要少借。然后呢，他等于是凭着信心去借的，对不对？因为这个盆你借那么多，最后哪里有油呢？好，借过来以后，伊丽莎说：“你把这个油呢倒在这个盆里。”他就倒了一晚上。等他跟孩子说还有盆吗，孩子说没了，这个油就停了。他用这些油养大了两个孩子，养活了自己一生。这告诉我们什么呢？神的祝福取决于我们有多少器皿。器皿就是什么？就是你的信心。为什么说呢？就像我刚才讲的，我只有信心带个小盆来，就这个小盆了。我只有信心带个杯子，也可以上尖下流，连摇带按，对不对？我今天要是我在楼下，我就刚才喝水那小杯，我觉得神大概这杯会给我的，神也给我。大家都记得在耶利哥城外面有一个瞎子啊，两个瞎子啊，耶稣进城，这两个瞎子在后面喊：“主啊，大卫的子孙，求你怜悯我。”然后门徒说：“不要叫，不要叫啊，让他们待一边去。”他们还叫。说：“主啊，大卫的子孙，求你怜悯我。”这时候耶稣停了，转身。耶稣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他说：“我能为你做什么？”这话很奇怪啊，他为什么要问呢？他什么都能做。瞎子如果说呢：“给我100块钱。”耶稣会不会给啊？当然会给。瞎子说：“我要一件衣服穿。”可以。让瞎子说什么：“我要能看见。”你就能看见。哪个信心大？我要能看见。哪个器皿大？我要能看见。给我一碗粥喝，耶稣肯定给他一碗粥喝。所以耶稣要问你，你要我做什么？神的恩典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无论是他的愿意还是他的能力，都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他的愿意表现在哪呢？表现在这个连摇带按，上尖下流。他的能力表现在哪？他凡事都能做。你要米就是米，你要看见他就看见了。乃曼的大麻风得医治，圣经怎么描述的？他的肌肤像婴儿那般嫩呐。神是重造的，神不是像人做医生的，咱只能打个补丁，只能修复一下。你不可能给一个40岁的人最后皮肤一点皱纹都没有，你做不到。医生没办法逆转这个过程，神是造的，你信他，他就给你。所以在这儿呢，神给我们一个清楚的描述，他的祝福是比量我们的器皿的。器皿就是什么呢？我打粮食打完了，我这个时候什么？我不能粮食够了，那我还多点葡萄，葡萄是喜乐嘛，可以酿酒嘛，我很高兴嘛。那我去摘葡萄，我摘葡萄我就不能打粮食了，所以呢神就让粮食停了，对不对？然后呢摘葡萄摘到什么？摘到撒种的时候。为什么要撒种？因为你第二年的粮食要起来嘛。阿们啊，你每一刻都很喜乐，你是跳着舞步去干这些活的，因为你知道你的神大大祝福你。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啊！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啊！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呢，有供应哈、啊。我们第一会想到，我担心什么？我担心我有粮食，没命去销售啊。一个恶兽来把我给吃了。你有很多的需要，主想的比你 要多得多。你想到的他想到了，你没想到的他也想到了。所以安全这样事情呢，其实人是想不到的，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想不到的。主在这里哈，他只是用这些例子，他没有穷尽这些例子，他只是告诉我们这一切都在他手里。所以他赐平安在地上，叫恶兽从你们地上灭绝。第七节，你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个人，一百个人要追赶一万人。这一样是平安。你可以想想，粮食是供应，恶兽这些是什么？是平安，是你是不是会受攻击？敌人是什么？一切都可能被抢掉，连生命都没有，一切所有的，你的家庭。在那个时候一打仗，这男的都杀光啊，这个孩子什么都掳走，妇女都掳走的，这就是那个时代战争就是这样。所以神的应许是保证他所有的，你想到的他想到了，你没想到他也给你想到了。然后不但如此，还要再加第九节，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为什么生养众多？就你可以把喜乐延展出去，你可以把爱延展出去，因为神的心就是这样的，神自己也是在地上借着基督生养众多。第十节更美哈，你们要吃陈粮，又因新粮挪开陈粮。啊，美不美啊？你吃着吃着陈粮还没吃完，新粮就上来了啊。类似的这个话呢，在哪里也一样有呢？我们看一下生命记啊，生命记的应该是28章吧，我看一下。对，生命记28章，对。生命记28章啊，前半段也是我们基督徒呢经常在碰上逢年过节也会给大家发点祝贺的话，很多是从28章截取过来的啊。我跟大家读一下就知道了啊。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啊。注意听底下的话啊，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哎，这个话实在是他在排比句讲下去可以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你越读越高兴啊，越读越高兴。对，然后呢，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在你的神也要在你的地上赐福于你。继续再往下看啊，他说第十节，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于向他们借贷。最后一句啊，就是第十四节的后半段，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但我读了这么多，大家注意到一个结构没有？他都讲了前半段，前半段是什么？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他反复在讲这句话，对不对？我们在也就是发微信发短信啊，我们就祝福马上春节了，你会收到某个基督徒给你的话呢，他肯定是讲后面半段话，他不会说你若谨守遵行什么什么然后才会怎么怎么样，他不会的，他一定把后面那半段拎上来啊，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对，他前面那半段不会写的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为什么不写呢？因为我们做不到啊，这是个客观事实。但是呢，我们要得着这祝福，又必须要做到，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就来了，这是个很现实的事。这些祝福我想要吗？我想要。 然后呢，我们再花点时间呢，看后面的这个，我们再回到利未记的二十六章啊，因为我们今天以利未记二十六章为主体啊。利未记二十六章的十四节往后呢，一直到二十六章的最后呢，跟那个申命记二十八章这个结构是很像的。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咒诅。就这些，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循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啊，后面那些东西我就不读了啊，这个读了很害怕，有后果的。然后大家注意到这个结构嘛，如果你把利未记二十六章作为一个整体啊，讲祝福的部分很短，讲咒诅的部分很长。我要问大家为什么？是不是神就想多给你一点咒诅呢？不是的。你要知道神的心意哈，他就是想祝福我们的。这是我刚才一上来就给你们讲了，我花了几个例子跟你们解释，所以你们要知道，先建立一个概念，神就是祝福的神。那他为什么要把咒诅的东西讲那么多呢？因为他祝福，只要你做了，他毫无保留的一次全给你。咒诅你只要不做，他是一点一点给你加量的。这个神好不好啊？很好，是不是？如果他毫无保留的一次把咒诅都给你，你觉得我们现在还有机会坐在这吗？没有了，我们早就不知道去哪里了。我们人会碰到很多苦难，会有的。这些苦难呢，多多少少呢，都是跟罪有关系，我们的、其他人的或者祖先的，不管什么，总之是不是从神来的。但这些事呢，神都是借着这些事啊，使我们醒过来，跟他的关系更近。所以他给咒诅的时候，他是不一点一点加量和加次数的。他不是在你第一次悖逆的时候就把所有悖逆的后果一次性全部加给你。所以呢，你会看见呢，我看利未记的二十六章我们看第十八节，你们若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注意到吗？还不听从的意思是什么？前面已经讲了，后面还是不听，然后他怎么？我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对不对？倍数上来了啊。然后呢，第二十三节，你们因这些事若仍不改正归我，行事与我反对，我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你们的罪击打你们七次。量上来了，对啊，程度先上来，然后量再上来。神真的很有爱的，他一点一点，就像一个父亲管教孩子一样，一开始总是这样一下吓他一下，对吧？真要动手打，那是要比较后面了啊。神也是一样。所以你就会看见导致呢，整个记述的内容，讲咒诅的内容很长，但正是因为神的爱，所以他使得这样的事呢，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里来实现。但同时呢，他也显明，他想告诉我们，我们要警醒，知道这样事情真的会有这些后果。好，我们把这两个拼起来看，祝福是我很想要的，咒诅是我很不想要的。大家都归到了同一件事情上，就是顺服就蒙福，悖逆就蒙咒诅。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客观的事情呢？这是一个律。这个律就像我们在做，有一些我们是做研究的，律就像科学实验，你这样的东西放进去，那边就一定会这个结果出来，每次都是这样，这就是个律。这不以你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神把这定成一个律啊，是今天第一个我们要去。今天我们这堂课啊，我们分上下两个部分，上个部分我要先把这个律讲清楚，下个部分我才会告诉大家你怎么得着圣洁。圣洁就是遵守神的律，注意到了吗？所以我们今天说讲圣洁，圣洁啊，就是利未记有个主题词就叫圣洁。你要读利未记，你就带着这个主题词去读。然后你怎么叫做有了圣洁呢？你按照神的方式做了， 他说了你全做到了，你就是圣洁。你违背了一个就是不圣洁。我们最后怎么得着圣洁，是我们下半堂课来讲，我们先讲上半堂课。这圣洁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意义就是他想祝福你，他不想咒诅你，这不是他的本意。但是你若违背了，就一定会有这个后果。我常喜欢跟人举这个例子，我们造了一座桥，桥是让人过的，不是让你跳下去的。有没有哪个皮的孩子说我要跳下去呢？有没有？有的孩子说要皮，那我跳下去试试呢？那你会怎么跟他讲？你说跳下去会有一个律在你身上，你会死的，你不要跳。因为桥造了不是让你跳的，这就是律。造桥者的本意不是让他跳，神定了这个律的本意不是让人去悖逆的。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你们就明白。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的第一章啊，是在讲创造。第一章的26节哈，神说呢，他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我们知道神造人之前呢，先造的那批叫牲畜、叫动物、叫走兽啊，叫地上的其他的鱼、海里的鱼，造这些的时候呢，他一直会用一个词叫各从其类，对不对？还用了一个词是看着是好的。什么叫做各从其类呢？各从其类就是这类是这类，那类是那类，你不能又是一匹马又是一匹驴，而且你把马和驴呢交配出来的骡子它是不会生养的，对吧？你就像农民去搞种子，杂交水稻的种子啊，我告诉你，每年都得跟种子公司买的，自己不能留种，因为它是不会生育的种子。骡子是不生育的，没有母骡子、公骡子，骡子就是杂交出来的，这叫各从其类。各从其类的意思就是你不能从这个类跳到那个类，你离开你的本位，你就没有用了。什么叫看着是好的？守住本位的就是好的。假设我们外面有个苹果树啊，苹果什么叫好的？甜才叫好嘛。我给你个烂苹果，我说看着是好的，你一定打我。那我说为什么不能定义烂苹果就是好的呢？谁定义的？谁定义的？神定义的嘛。你不会在这件事上跟我争的。我给你个烂苹果，你一定扔了，我们俩都认为扔了。但是我告诉你呢，细菌在地里的最喜欢烂苹果，它看成是好的，对不对？谁定的烂苹果对我是不好的？神定的。创造就意味着我们要对创造主负责，我们要守在我的位分里。他说是好的就是好的，你非要跟他犟，最后的结果就是不好的。而我们人比苹果比动物要负的责任要大得多得多。你可以让一个马一个驴最后生出个骡子来，可以，你也可以这么做。但是人不单单是有肉体的，神在亚当口鼻里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里面是有灵的，我们的灵是有责任的。这个责任是什么？是管制全地，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是要把他的荣耀活出来的。就像一个程序员，他造的程序不好了，谁说不好？他说不好了，我们离开这个本位就真的不好了，就真的有麻烦了。所以今天我们天然因为是被造的，我们天然是对造物主是要负责任的，而且这个负责任比动物比植物要负的责任大得多得多。因为我是按照造物主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一个孩子生下来，我刚才那个小猫猫在哭，现在是谁在带他？他妈妈在带他。但是 他对他妈妈是有责任的。什么时候有啊？我们每个人的良心都有一句话叫什么？孝敬父母嘛。阿们。十诫里就有这条，十诫无非是把我良心的声音再说一遍，神老早就刻在我的心板里了。黑人知道孝敬父母吗？知道。白人知道吗？知道。穷人知道吗？知道。富人知道吗？知道。为什么他知道？因为他生来就有这个责任呢。阿们。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对谁负责？谁造我们，我们对谁负责吗？如果我是那个苹果，我被造了，我说我是一个革命性的苹果，从我开始，苹果界烂的才是好的，可不可以呢？我可以这么说。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再没有人去理那苹果，因为它没有用了。这个世界的律是神定的，这个世界的生命是神给的。现在大家能分出来神和撒旦的区别吗？撒旦他就想挑战这个律，但最终的结果呢，他没有生命，他没有那个光的源头，他无法自己存在下去。这就我常跟人解释的，善和恶不是二元的，善远大于恶。你不要以为好像是神跟撒旦一会儿他赢一会儿他赢，没有的，永远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下。全世界假设就恶为什么不能单独存在？全世界假设都是强盗，那大强盗抢小强盗，抢到最后剩一个强盗，这个强盗能自己存在吗？他就不能自己存在，因为他没有东西可抢，他就不再是个强盗，这个强盗就死了。所以恶最终会自己灭掉的。如果全恶是最大的，那恶最终是不可独立存在的，因为它不是光的源头，大家理解吗？它必须要有个爱的源头给它抢啊！全世界至少有一个人，要有个傻瓜，你来抢我，他才可以持续当强盗。阿们。我们都知道癌症会扩散，我们这在座有医生，扩散什么意思？他就不停的吃那好细胞啊，吃到最后什么？宿主死了，死了癌细胞会怎么样？很嗨吗？癌细胞跟宿主一起死了。阿们。宿主死了，癌细胞也死了。所以恶是不能单独存在的，所以烂苹果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天然的责任在我们身上就是向神回到我们该回的位置上去。这个标准谁定啊？他定啊，他在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啊，人是该怎么样的。然后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标准是对的呢？因为我们里面有一盏小灯，一盏蜡烛灯，就是良心。神是那个太阳光，现在我在黑夜里，但我黑夜里不是什么都没有光哦，我一生下来神就在我里面放了一盏蜡烛，就是良心。良心的声音跟那个太阳光的光啊一样的，它都是光嘛，只是良心照亮的地方有限。而且呢，我经常撒谎以后呢，良心被烙铁烙惯了，这光慢慢就暗淡了，我不听了。但是这个声音跟十诫的声音一模一样啊，跟神在圣经里讲的原则一模一样啊。我不需要读圣经，我就知道不能撒谎，不能犯奸淫，这我从小就知道的呀，我就知道不能不孝敬父母，对不对？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就明明知道有一个老天，我是要尊敬他的。十诫的前四诫都是跟神有关系哦。我告诉大家，我们良心也告诉我们有一个神呢，否则你不会被人欺负了说人在做天在看，你怎么不说人在做川普总统在看呢？因为你知道川普帮不了你，但你知道有个老天爷在那，我们全都知道。这盏灯，这盏小蜡烛光，它就会慢慢把我们带到那大太阳光里去，然后你就在那看见了，哦，原来神把所有的律借着以色列人全部赐下了。最好的经文都在摩西五经里，以利未记为代表，一大堆。而且神还讲了，你顺服呢就蒙福，你悖逆呢就蒙咒诅。好，你说哎呀，我要，哎，我真的要。好，我们现在开始往下面讲啊。 这重点来了，以色列人也想要的。我要告诉大家，不要以为以色列人生来就坏，头顶生疮，脚底流脓，不是的，人家真心想要寻求神，人家真心想要按照神的方法做，做了一代人就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真的都是罪人，我们若能做得到，我们就真的不需要神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呢回去安静下来想想自己的一生，我有多少次违背自己的良心，应该不止两个巴掌的数字，应该是不止的。那你要知道，这样的事最终都是带来那咒诅，我们没有念的那个部分的后果的。圣经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应许哈，神是这么说的，他说呢，你们若顺服呢，这个神的恩典哈，是存到千代的，但是神的咒诅呢，它只延续到三四代。哎，那你想，那我现在怎么身上那么多咒诅呢？这不合理啊，对不对？那亚当这三四代早就过去了呀，那我身上咒诅哪来的呢？我要告诉你，是我的父辈祖辈每一辈都在犯罪，三四代哈，代代在延续，对不对？亚当的儿子犯罪，从儿子算起三四代，亚当的孙子犯罪，孙子算起三四代，那代代都犯罪，那就代代往下三四代。所以你发现咒诅在地上远比祝福要看见的多。那神为什么祝福要存到千代？就是你哪怕有顺服一点，他会让这个光啊一直存着，哎，让你一直看着。最好的例子是什么？就是大卫呀，大卫的那些后代们还真不咋地，很多真的不咋地。但是每一次你去读列王记，神都怎么说？他说他因着大卫啊，使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常有灯光啊。他就因着一个人的顺服，他祝福他多少代？你算，因着亚伯拉罕一个人的顺服，你算祝福他多少代？千代是什么意思？我告诉大家，20岁一代，千代就是2万年，从亚当到现在不过6000年。我就不相信耶稣再过14000年还不来，不可能的，千代就是到永远了。千代就意味着新天新地都已经到了。所以神的祝福，他一直，他只要一个一次祝福，一次顺服，他一直给你。然后呢，你这个咒诅呢，延续三四代，他就不纪念了，就算了。问题是我又犯新的，我们每个人都想要，以色列人也想要，啊，他很努力的做，最后的结果呢，做不到，做不到。然后大家有兴趣去读士师记也好，读列王记也好，以色列人就给我们演了一出戏啊，给我们看。我们人经常说呢，我做不到，我儿子能做到，我孙子能做到，都做不到。啊，以色列人从摩西五经一直到耶稣再来，整整1000多年，1500年，多少代人呢？告诉我们什么？他做不到。他们很努力在做，最后的结果是被掳了一次，全国被掳，巴比伦人，最后好不容易归回回来，他们又跟外邦人结婚，最后以斯拉的时代全族悔改，悔改完以后没2年又犯了。到最后耶稣来的时候啊，我告诉大家一件很有意思的事，神400年之久没有跟以色列人说过一句话，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是公元前400多年，就再没先知说话了。你知道为什么不说话？因为以色列人发明一个新本事，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装，假冒伪善，我外面做到了，里面做不到。这个是不是我们很擅长的？我知道要做，但是我让别人都觉得我做到了，其实我自己知道我啥都没做到。这就洗净了杯盘的外面，里面满了肮脏的污秽。然后神厌恶他们到一个程度，400年不说话了。最后呢，耶稣来了， 这就我们下半段的重点来。真正得着的祝福不是靠着我们能做到，是基督能做到，弟兄姊妹们，他全都做到。这就为什么你今天一定要接受基督，你没有第二条路，而且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你自己，因为这是唯一得到祝福的方式。不是个宗教，不是洗脑，也没人愿意把什么东西强加给你。你不愿意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吗？你不愿意挪开陈粮，吃了新粮又挪开陈粮吗？你不愿意打葡萄打粮食打到摘葡萄，摘葡萄摘到撒种吗？你愿不愿意？我说这些你们都很愿意，大家都笑了。你都不愿意敌人追你，什么痨病跟着你，各种灾跟着你，都不愿意，我们也都不愿意。但是神说，你若不到基督里去，你没有办法得着这些，因为做到的只有他一个人，有人以来只有他一个人做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基督要道成肉身来的原因之一啊。他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架上，但他也活了一个33年半圣洁的生活，没有任何一个人做到了。老子没有，孔子没有，穆罕默德没有，释迦牟尼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做到，他做到了。然后呢，他为我死在十架上，付了我罪的代价，使我免除这永恒的审判。最后怎么样呢？我接受他的祝福呀。所以我的义不是我的，是我披戴在身上他的义袍。我们来看一个故事啊，我们今天后半段的重点分享的故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15章的11节啊，是个很美的故事啊。路加福音15章11节，这是个浪子的比喻，但这个比喻呢很精准，就是在讲我们跟主的关系，以及主为什么要这么做。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呢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的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这就我们了。父亲是谁呢？父亲就是神啊，这个比喻里很简单的形象啊，父亲就是神自己。神的形象在这表明什么呢？当以色列的家庭啊，当父亲还在世，这个儿子说呢，他要把他的家产拿走的时候呢，是非常悖逆的，是非常悖逆的。大家知道这是相当悖逆的，这个儿子就可以用石头打死了啊。那这个老父亲把家产给他了啊，注意啊，所以神他非常有爱，他不是我们想的那么，他就是整天就在拿放大镜就看我什么时候来收拾我的神，不是那样的。我们继续往下看，他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我们在最终呢，必然会到这个结果的。这个就在讲刚才顺服就蒙福，悖逆就蒙咒诅的道理，对不对？这个是他父亲给他的吗？不是，他选择悖逆，就一定会进到悖逆里面的那个律所带来的后果，没有人能改变，神也不会改变，神改变就违背了自己，所以他进到这个境况是个必然。好，故事若停在这儿，我们就没有指望了。这就是为什么旧约最后一句话在讲什么，省得我来，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旧约是停在咒诅遍地上的，这是很重的一句话。如果我们只停在旧约啊，那个我觉得真的没什么指望，我挺忧伤的啊，因为我就是遭咒诅的，因为我也做不到。所以基督要来啊，来怎么样呢？我们要干什么呢？ 十七，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们什么时候是祝福得福的开始呢？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啊！我刚信主的时候呢，那时候就有主内的弟兄给我发祝福的时候，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几乎每年春节都有人给我发这个啊，你出也蒙福，特爱听。但是不想前面的条件，就是不想前面条。我现在知道了啊，这个有条件的。问题是我这个条件，我如果想我自己去做，我就发现我做不到啊。现在知道了，你得从做开始，还是从悔改开始？你得从悔改开始。你的第一步得是起来，说：“主啊，父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你不起来，你不去得着父给你预备好的那救恩，给你预备好的那圣洁，那遵守完律法，完全守全律法的那个圣洁，你是没有办法去得着祝福的。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逻辑。那我第一步要什么？我得起来跟神和好嘛，对不对？我跟神和好的，我的态度是什么？我知道我错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步是至关重要的。大家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来之前要差施洗约翰先来找他半年吗？就是施洗约翰只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让人悔改，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所以施洗约翰的洗啊，跟耶稣的洗是不一样的。施洗约翰的洗叫悔改的洗，很多人都到施洗约翰那去受洗的，但是受过施洗约翰的洗的人，他都会再到耶稣那去受洗。这不是说我们今天要受两次洗，因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在耶稣里受洗。但是你要知道呢，在这之前，你一定是悔改。中国这个词呢，用的不是太准确啊，英文叫 repentance， 中文叫悔改。我告诉你呢，最好不要讲悔改，你改你是改不好的，但你一定要先悔。悔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要掉头，我知道我走错了。我们中国呢，因为我们是比较看重，我们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啊，我们比较看重自己的能力，我觉得我一定做得到，所以我觉得悔了我一定能改。真的吗？一个孩子撒谎了，他知道错吗？他知道错，他改得了吗？他还是改不了吗？一个孩子他一直做某样不对的事，他知道不对吗？他知道不对，但他下次还会做吗？他还是会做。悔和改之间是不一定有必然联系的，但是你悔的态度是你能决定的。你可以说我改不了，但是你不能说我不想悔。我们不会因为改不了而受审判，但是我们一定会为不想悔而受审判。阿们。你摆脱不了你的责任，你都不想悔，那你为什么不应该受审判呢？假设我是个一点能力都没有的人，我吸毒到一个程度，我瘾大的不得了，我可能真的醒不出来。但是我可以说什么？我真的想摆脱，谁能帮助？这时候主就能帮助你。我们从里面要生出这样的心，这是第一步啊。这个孩子在猪圈里已经破产了，各种方面都破产，你很难想象他很健康，脏肯定很脏的，财产肯定都没有了，但他还有一样东西，自由意志，再选一次。阿们。我没死之前我都可以做对的选择，我临死前最后三分钟我依然可以说：“主啊，我这辈子自己把自己搞砸了，我愿意选择相信你，还来得及，死了以后在天堂。如果我死都不认错，那就没有然后了。这就是为什么这是第一步，我要起身，我要回家， 我说我不要在罪里面待着了，主啊，我愿意你能帮助我们。我告诉大家啊，在旧约里有一个人，他叫罗德，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啊，他被世界捆绑到一个程度啊，他是真舍不得走，真舍不得。我跟你讲，大家读过创世纪都知道，我归纳一下你们就能明白罗德是啥样了。第一次跟他叔叔分开的时候，跟亚伯拉罕分开的时候呢，他是看见索多玛边上那个水草丰盛，因为他们俩牛羊太多，所以要分开不够吃。亚伯拉罕就说呢，你先选，你往左我就往右，咱是兄弟，咱不能争吵。罗德一看，哎，那片好，他就到那去了。但是呢，很快呢，一点一点渐渐他就搬得离索多玛越来越近，索多玛就是罪恶之城的代表了啊，他就住到索多玛里去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发生一件事情，有一群人啊，就是北方有来了个四王，来打索多玛附近的五王，不但打赢了他们，而且把所有罗德的一切家人仆人牛羊全部掳走了。亚伯拉罕最后起来带着318个壮丁一直追，追到北面靠旦的地方，把他们全部打败，318个人啊，打四王的人啊，这就是个神迹来的。不但打败了，还把罗德他们都抢回来。好，我要问大家问题，我停在这。如果是你，你还会住回索多玛吗？对，我们现在可能会摇头啊，但我要告诉你呢，我也不确定，我大概还是会住回去的，看我受捆绑有多深。我只想告诉大家，我从来都不低估罪对我的捆绑，大家也不要低估，可能会很深的，可能会很深的。世界对我们的吸引呢，可能会很深的。圣经里管这个呢有三个描述啊，叫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啊，肉体就是肉体，眼目的情欲就是世界。今生的骄傲就是骄傲，就是灵里的骄傲。这代表什么？哪三种我们受捆绑的样子？肉体情欲好理解，受肉体捆绑。受世界影响的就是魂里的，就别人夸奖你啊，哎呦你这个老师很厉害的，哎呦你这个第一名教授啊，他觉得很好。今生的骄傲是什么？就是宗教，就是我比谁都看得明白，我知道了永生之路。大家不要小看这几样对我们的捆绑，很深的，深到一个地步，我吃了亏了，上帝已经借着北方的四王把我全掳走了一遍，我回来继续住在索多玛。索多玛败坏到一个程度，满了同性恋，大家去读就知道了。好，上帝怎么办呢？罗德呢是个义人，新约里让我们看见，他说他经常为淫行啊，为索多玛的淫行而忧伤，这是个典型啊，就是我心里为这个忧伤啊，我真的不愿意。我人在哪？我住在里面，看见了吗？啊，我人在哪？我人在索多玛，然后我在干嘛呢？我在为索多玛的淫行忧伤，这是不是在讲我们呢？就是讲我们哈。上帝怎么办呢？上帝差了两个天使进到索多玛，当天罗德把他们请到家里去住。罗德是被两个天使拽出来的，在神审判之前。但是有一个前提，罗德真的恨恶罪，这是蒙福的开始。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记得，蒙福的开始就是恨恶罪，喜悦圣洁。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真的。我觉得我真的是不知道讲多少，我都愿意讲，因为我特别愿意告诉大家神有多好，多愿意祝福你。但是他没办法给你，因为你进到那个咒诅的律里去就没办法了。就像这个老父亲，他愿不愿意祝福这个孩子？他极其愿意，但这孩子自己不要啊。所以 蒙福的起点是从这个孩子起身开始的，注意到了吗？起身的起点又是从哪里开始？从他脑子里开始的。他脑子里想了一句什么话？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最后他动有动哈，于是二十节，于是起来，他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见父亲看见，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住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注意啊，这个孩子说了两遍，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第一遍是在猪圈说的，第二遍是见到父亲说的。为什么要说两遍？所有的悔改一定是配合动作的。你不能说我在猪圈里说完，然后三个月以后说我在哪还在猪圈，这个没有意义啊。你可以说我是罗德，我做不到。这时候你要做个什么祷告？说主啊，你能把我拽出去吗？我愿意，再痛我也愿意，再不舍得我也愿意，但你把我拽出去，我真的不想在这待着，把我出去。一定是要配合转向，他见到了他的父亲，再说了一遍，是不是？他说什么？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这样的动作，最终才是带来真祝福的，才是免掉真咒诅的，否则没有办法脱离这个律。这个律没有人能帮你，你去找大牧师也没用，你去找老弟兄也没有用。换句话说，如果今天耶稣在这，你找他也没有用，因为你自己还愿意待在那儿，他愿意帮你，愿意帮你的起点，你在猪圈的那个心最重要。而你有了一个心，你说我实在离不开耶稣，你能把我拽出去吗？他可以把你拽出去。如果你可以呢，那你就起来，我转向，我靠着他的力量，我转向，我走了。只有这一个方式能把我们带到摆脱咒诅得着祝福的情况。我们再往下看啊，我们看神是怎么样的形象。他说二十节说呢，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我们要知道这个老父亲是一直在那等着的，只是我们很多读到的时候都知道，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电话，也没有任何的，老父亲不可能碰巧就那天知道他要回来，也没人去报信。老父亲远远看见他只有一个解释，就老父亲每天都在那看他。所以我告诉大家，你任何时候悔改，你得着天父的喜悦都是同等的大，因为天父呢，他每一分钟都在等你悔改，他每一分钟都在等，他天天时时刻刻在看着你。你是得救的，你悔改得救啊，你悔改跟他修复爱的关系；你是不得救的，你悔改得救。总之，你要回头，你一回头啊，你就从那肮脏的猪圈转向了迎接你的父，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差别！而且这个父什么，上去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嘴。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啊，这个儿子可是浑身猪臭味的。一个在罪中的人，其实是一点都不可爱的，一点都不可爱。我现在得救了，我经常看见自己还挺讨厌的，真的挺讨厌。我在罪中我就觉得挺讨厌，我自己都挺讨厌自己。我很难想象我还没得救的时候，我那个讨厌程度可能就更加了吧。神不是这样，神永远都在等你回头。这个父亲没有说让这个儿子先去洗个澡再跟他连连亲嘴，没有的。他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等不及了。我怎么知道他等不及了呢？因为他跑去抱着他。中东啊，几十岁的老人家，上百岁的老人家，这跑是很不雅的。别说中东，咱今天都是这样。有哪个家里有几百个仆人的老主人会这么样做的吗？会吗？不会的。他这么做只有一个原因，就他等不及。 他等不及孩子回来，他要先去跟他相见。他等不及他回去洗一下，他要先去跟他拥抱。神的祝福啊，就在你的嘴边，就在你的手边，就差一件事情，就是回头，就差这一件事情。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二十一节，我们刚才读了啊，二十二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手指头上，把鞋给他穿上，把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袍子是什么？袍子就是干净东西，就是义袍嘛， righteousness 就是义。这个袍子是谁预备的？父亲预备的。所以我们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实，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刚才一直在说我要真的想去得着利未记二十六章、申命记二十八章那个祝福啊，然后我很努力想去做到，我每一条都做到了，做不到，我很痛苦。这时候我看见什么？我看见神给我预备了一个义袍，我那个高兴啊啊！为什么高兴？我披上我就全做到了。谁做到的？基督做到的。这就叫接受救恩的意思了，不是我的义，是他的义，我凭着信心领受的。所以在旧约里，人的逻辑是什么呢？我一定要凭着自己的努力做到这些条件，我才有资格得祝福，有资格不蒙咒诅。在新约里是什么？我凭着坚定的信心，我把他的义披在我身上，我就全得着。刚才我跟姊妹在聊的时候，其实我跟她讲的就是一个主题，就是信心。为什么要信心？因为只有这一样能够把你带到主一切的丰盛里去，因为他全都给你预备好，你需要的义袍他给你预备好，你需要的戒指他给你预备好。戒指是什么？你尊贵的身份，因为他已经丢了，我什么都丢光了。鞋子是什么？行动的能力啊。肥牛犊是什么？是我一切吃喝快乐，是我一切的喜乐，他都会给我。前提是什么？我相信他，我愿意回家。悔改和信心 repentance 和 belief 它是连起来的，你不能把这两个分开啊！这就是一样东西。只有真悔改才会带来真信心，而真信心必然以真悔改为前提，这两个是一回事。我起来，我回家，我就肯定相信他，我才会回去。如果不回去，一定有一点拦在我跟他之间。我们人都非常自然的会愿意把自己交给一个你知道他非常爱你的人，爱到一个程度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给你的，你为什么不把自己交给他呢？尤其当我们靠着自己还做不到的时候。所以整个旧约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预备，在哪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然后 gospel 就来了， good news 就来了，福音就是好消息。好消息就是什么？我的主替我做到了，我只要到他面前去接过来，我就有了。我有了这个义袍之后，大家知道我还有什么了？我就有刚才所有的祝福了，对不对？不但如此，我刚才因着我自己原来悖逆所带来所有咒诅的后果就怎么样，就免除了。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祝福呢？我一直想靠着自己去做到的事，他全都替我做到了。我说呢，我要伸手，我要把他接过来，前提是我起来，我说主啊，我恨无罪，我愿意接受你给我预备的这一切的祝福。然后呢，二十四节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大家要知道啊，主对一个灵魂的得救的快乐啊，何等的大呢？ 我们再看前面一个故事，我们就知道了。第十五章的第一个故事在讲什么呢？在讲一百只羊丢了一只羊。第三节说，耶稣就用比喻说呢，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掉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怎么样？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啊！注意这几个词啊，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我告诉他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这羊可不轻的，哎，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就是电视里演的小羊羔啊。以前我听 Eric 长老讲过一次啊，他详细描述了一下，我忘了哈。他举了这个例子，这个羊得上，有的可能都是几十磅、上百磅的。他怎么样？欢欢喜喜啊！大家可以想想，我们每一个罪人，我们在罪中的时候，连我最亲的人，丈夫也好，妻子也好，都不能忍我们，那谁会把我们扛在肩上啊？我们是很令人讨厌的，知道吗？谁会？主会。而且扛在肩上不算，他是怎么样？他欢欢喜喜的扛着。我也有可能什么，我被迫扛着，对不对？那我为了顺服，那我觉得这事我得做，最后我就扛着，反正也得扛着。他是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为什么呢？只有一个解释，他真的爱这只羊，只有这一个解释，再没有别的解释了。阿们。你再给我个理由。你说主要什么？万物都是他造的，他从我这，我能给他什么？他就是因为爱我。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若不知道主有多爱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爱他，没有办法爱他。大家不要觉得我有爱人的能力，你连地上一个有形的人你都不可能顺服他爱他，一个无形的主，你说我天天跟别人说我特别爱主，你趁早打住，没有的。你除非在他那看见他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你才可能真的爱他。大家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我们没有这样的源泉的。神给了我们自由意志，就是让我们能够回应他的爱，而不是让我们主动能爱他。我主动能爱他，我就是神了，因为爱就是那发动机啊。但是我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我完全可以回应他，我完全可以。前提是什么？我真得着这爱了，我看见了，我知道主有多爱我，我知道当我失丧的时候他是怎么跑出来迎接我的，我浑身猪臭味的时候他跟我亲嘴，我失丧的羊，他知道失丧的羊是会踢人的。你以为牧人上去羊就很乖跟他走啊？为什么会踢人？因为他很可能被狮子咬过，他可能瑟瑟发抖在那磐石底下，他可能多少天没吃东西了，他不相信任何人。这就是我们，我们在这最终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是不相信任何人的，上来帮助我们的人我们要踢他的。主是怎么样的？踢我也抱你，然后不是欢欢喜喜扛在肩上，不是一点路啊，扛回家的。我们回家是什么？回天家。我们得救那一刻，主都是欢欢喜喜把我们扛在肩上，只扛回去的。成圣的路是他扛我们走的，我们负责什么？我负责听他，顺服他。你会说，那我在这一路上我可能会跌倒软弱，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在主身上的时候，你这只羊突然远远看见有个狮子在那，就那狮子前天把你咬瘸了，你会怎么办？你会挣扎，你会想从这主人身上下去，你会又踢他，他会不耐烦吗？他不会，因为他不像我是个罪人，大家可能跟我多说两句我就不耐烦了，主不会。为什么大家要去祷告呢？因为你不祷告你怎么知道他跟对你那极深的爱呢？一个孩子不跟父亲在你最大的需要里，你不到他面前去哭， 不到他面前去求，你怎么知道他爱你呢？你怎么建立这关系呢？为什么说苦难是跟你跟主建立关系一个特别好的场景？因为你在那个时候你不放手啊。这只羊它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它已经自己走迷了，走迷了就是它自己的原因嘛，也不是牧人让它走迷了，它已经吃尽了苦头，所以它越把自己交给这个扛在它肩上的这个牧人，时间越长，它越知道这个牧人是真的。阿们。因为狮子来了，再不需要它去打了；狼来了，再不需要它去面对了。他只需要负责相信，我们是因着信得着祝福的，我们也是因着信常活在祝福里的。所以祝福的开始就是悔改得救，常待在信心里。下面那个故事也是一样的，一个妇人丢了钱，他会什么？打着灯找到一个以后呢，他把朋友请邻舍请来，说我跟第六节和第九节大家看一下，我邻舍请来干什么？我想要告诉所有人我有多高兴。所以弟兄姊妹们，去尝一尝主恩的滋味啊，一定要去尝。尝主恩的滋味是你蒙福的开始，你尝过你就不会再丢了。你尝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把自己主权交给他。你说主啊，我相信，虽然我有这极大的难处，但是我一定相信你。我知道一切都在你的手中，我知道我靠着自己，我既不能从猪圈得着粮食，我也不能从那磐石底下自己走回羊圈。我知道以色列人1000多年里都做失败了，但是我更知道一个事实，你爱我，你把一切都预备好，我愿意接受，求你祝福我。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求您真的帮助我们明白这救恩是蒙福开始的道理，也让我们真的愿意接受这救恩。当我们得救，我们还是会惶恐，会惧怕，也求您带着我们再回到耶稣基督并他并十字架这事实上来，再回到您借着这事实显明的长阔高深的爱上来，让我们常想起您是那跑出来迎接我们的父，我们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尚不认识您的，愿意从猪圈起来，决定回家。我们一切认识您的，求您让我们常守在这坚定的信心里，唯愿您的祝福因着基督临到我们每一个。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